现场做 practice 啊，因为如果现场你不做，你会以为很简单啊，或者很困难，可是跟你想的又不一样。可是，一上课用就会用掉很多的时间。我想哈，还是要给你们试试看，因为你们习惯性的灵修性读经还是不太会做，叫你速读问题不大啊，精读也不是太困难，因为传统教会都是用精读的方式在处理的，包括讲道在内都是精读，讲道没有人用速读的方式在讲道的，都是精读嘛哈，都是精读。你凡是听到，除非是很高干的人，他跟你讲，我今天的题目是约翰福音一章到二十一章，除非你碰到这么高干的老师敢这样讲的，那个一定是大师才会这样做。如果有人这样做，基本上叫做扯经，他没有在讲经啊？怎么样？啊？我以为你要扯一下。我听过几个人是很会讲道的啊，曾经给我们示范，那是我们的在学校学的时候的老师。好，我们啊学的时候呢，最高的记录啊是正式的讲道是啊最高的记录是三章，就是三章作为一次的讲题，一次的讲题三章啊，那个是啊神保罗牧师给我们出的题目，把我们大家一个礼拜都不要做别的事，专搞他那一篇就好了。题目随便我们定，经文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啊，讲一次四十分钟这样子，那次很可怕。他曾经在我们面前试讲给我们听约翰福音全卷。你要知道，这种所谓的讲道跟上课是不一样的。讲道你必须要非常准确的中心思想，以及 introduction 跟 conclusion， 还有它的发展的路线，对不对？回去你还要抓重点回去，你还要能够应用，所以它是个非常精细的一种圣经的 message 的传递。它可以用一卷来讲，这样子，你一卷讲，你不能挑三个字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把整个精神讲进去，所以不是很容易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不让你练习，我又担心你回去不会做好。所以我们就小试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小试哈，我们要来试一次灵修性读经啊。我们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，你现在打开来之后，我教你怎么做，你就是读两遍，然后你把你自己放进去，在这个经文的里面，不可以跟任何人讲话，也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现在就请你把你的，除非你是用圣经在读经的，你就是不可以把圣经，把你的那个手机放到别的地方去，先把它关成静音，不可以出声音。然后我给你十分钟，你就用这段时间在这里，只有上帝跟你，没有别人。你读两遍以后，你就开始跟神有一些对话。我们没有人会出声音，也没有人会管你，一共十分钟的时间，现在开始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，现在开始都不可以说话了，包括我在内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，不可以看别的经文，就这十节。可以有祷告。五分钟了，神就在这里，在你旁边。 好好，这是一个练习而已。通常灵修性的读经我都会建议半个小时以上，把手机关了。如果你的孩子还小，要找到 要在一个情况是他不会来吵到你，你心里面前几分钟是不能安静下来的，可是你要用这个是最容易遇见神的方式。所以你不再不是用理性的分析圣经，你也不是要记忆，在灵修性的读经里面，通常如果遇见神都有很跳跃性的成长，很跳跃性的成长，而不是一种对神的认识而已。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，第一个，我正在为我的教会的同工生气伤心，觉得他不长进，可是我看到一棵树，我没有在那边遇见神，可是我去折了枝子踢了那个树根，突然神就跟我说，你急什么？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有的人是 evergreen， 从来就不会偷懒，他一年到头任何环境他都不会受到影响，可是有的人夏天就要长得很茂盛嘛，冬天他要休息嘛，你要怎么样呢？我不能怎么样，可是从此以后我改观，我对每个人态度不一样，这是我遇见神之后我的一种提升。我看到那个受造物的伟大的时候，我对神突然有一个觉得说，神啊，你太大了。这个不是理智上的改变，这个是一种整个人的那种情绪上那个眼光上的提升。我看到那两只麻雀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想，因为那个时候哈，一个传道人在中国大陆连吃加上交通费加上他的工作费，最贵的是交通费，一个月他们只要有150人民币就能活下来，在那个年代150人民币，他们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故意进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吃东西嘛，他那个钱就这么多，150人民币我随便也培养他几十个传道人，再把钱拿进去分。后来我也知道我错了，上帝并没有叫我做这件事情，还好，因为我后来都知道这些钱拿进去，其实我拿了蛮多钱进去的，都被那个人拿走了。所以我在这边我是因为对他们里面很了解，不要以为家庭教会就比三字教会好到哪里去，我知道的蛮多的。三字教会有它的缺点，家庭教会也有它的缺点，他们的权柄太大，他们手上，我进去那个我们在大陆的街头的那个人，我每一次进去发现他穿的比我好，用的比我好，他的手机比我新，他的电脑每次都换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呢？都是我们的钱呢，所有钱他过他那边，他过不久他就把他电脑送给别人，这就是他的 favor， 你知道吗？他笼络的人方法。我这次进去大陆还是一样啊，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教，他是直接管辖500个教会，都市教会啊，直接管辖500个教会，他一句话可以让2000教会听他的一句话。他是老大，一个老二，他跟那个老二说，你停工停餐，你们还不晓得什么叫停工停餐吗？你们这里没这个东西嘛，因为这里是民主的地方，谁停谁的工，谁停谁的餐呢、啊、他如果告诉你，你停工停餐，停工 means 你不必做工了，停餐表示你不可以领圣餐了，谁下别人这个决定的？一直到我告诉你说，你恢复圣餐，恢复圣工，你才可以服。老大对老二，老二嘞，老二嘞，老大对老二嘞，那个团队可以直接管辖500个教会，影响2000个教会。他对老二说：“你停工停餐就停工停餐，没有理由的。”这个权力，我看习大大也没那么大的权力吧，我不是在开玩笑的。你知道这就发生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，你说他纯正不纯正？他当然是个纯正的教会，他不是个不纯正的教会啊。纯正的教会并不代表里面没有问题，对吗？我听到我吓坏了，我说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。他说真的，他被停工停餐了。那个人本来很胖，后来瘦的，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，2000个教会， 你两千教会一个教会就一百个人也有两万人呢，可是他们不是他们教会不是一百个人的，你们知道家庭教会哪里是一百个人的？你不是开玩笑吗？你怎么可以说停工停餐呢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有什么？你什么？而且他就说就叫停工停餐，你就停工停餐了。然后老大马上变成老二，老三马上变成老二，就这样子。我后来就没见过那个老二了，结束。我讲的这个不是三字教会，所以我们千万在相信上帝的事情上面，我们不要变成是一种组织，一种教会不是一种组织，教会是一个生命，教会是个生命。所以昨天在路上是谁问我说对于教会什么想法，我就讲两个。第一个，整个全世界的教会，我不要讲别的，我就讲华人教会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今天的传道人，因为我自己是传道人，所以我不是在讲传道人哈，你们不要生气。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传道人嘛，我们活不出生命给你们看，你们到哪里去看？耶稣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，传道人没有活出生命给我们看，我们看谁？我们看谁？这是，所以我说两个最大问题，第一个是传道人的生命，第二个是非传道人的带领教会的，就是那些长老们、那些执事们、那些带领教会的同工的生命，就这两个。这两个巴掌拍的，一个巴掌拍不响的，多少教会分裂，多少教会问题，就是那个主任牧师，以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教会的带领团队。我说要解决今天华人教会的问题，就解决两个，一个是解决传道人的生命，另外那个解决半个就可以了，解决一个半就好了，解决一个半就好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关键还是传道人。所以我这辈子，我从2010年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2010年开始不领我们教会的 salary 了，因为我领我们教会的 salary 领了20年，然后我从那天开始，我决定不领教会的 salary。因为我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在我们教会，我在牧养群羊的时候，我是谁家有几个孩子，谁家养狗，谁家干什么，我全部都要知道的。那时候我们教会已经差不多2000多个人了，我后来分派下去，他们每一个人带领100多个，我都知道谁在住院，我知道谁要结婚，我未必能够都参加，可是我所有事都知道，因为这样子 很费心力。因为我刚才讲了，我神问我说会不会打我儿子嘛？我说我不会嘛。主说你喂养我的羊，所以我们教会人对我怎么样？我其实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事后可以告诉你们 ，OK， 因为孩子也有不喜欢父母的，对吗？父母也有误会孩子的嘛。你要怎么样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？何况那个不是亲生的父母，又不是亲生的儿女，是我到今天，人家对我怎么样，我会不舒服，可是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从来不报复，因为报复是跟我自己过不去。我讲的跟我自己过不去，不是因为他反扑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我何必把我自己关在那个牢笼里面呢？我放过他，就是放过我自己，就是放过我自己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教会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主任牧师，或者就是那个负责人。我2010年4月开始没有领教会的 salary， 到现在，我就跟教会说：“你不用付我 salary 了，我还是回来做长老，我把主任长老的位置交给别人，我还是回来做长老，我没有领教会的供给。我这一辈子除了欧华神学院，还有吴勇长老的那个协会在台湾，我宣教的那个机构，我会在1年半之内交出去，已经有合适的人了，我交给别人。我就这两个机构，我这辈子我跟神说，给我100个传道人，给我100个。”我已经值回了一生的票价了，我一个换100个，我怎么花不来啊？我花的太来了，神太给我恩典了，所以我现在把100个人都当成我的孩子，有的年纪比我大，我都当的孩子，盯得紧紧的。他的传道人，我一年跟他们见，我每10个编译组，一年跟他们见3次，每一次见5天，住在一起，我花很多的力气在这些孩子们身上。我找金主，听得懂吗？我在欧洲找一个金主，我跟他说：“你支持我，你出所有的钱，我出我的命，我们俩合作。”在欧洲，他们有人买了一栋别墅，不是给我住的。他平常做别的事情，可是我要培训人的时候呢，他就把那个房子空出来给我。 里面是一间一间一间一间的房间，可以住十几个人，十几个人。然后我去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从十个国家的传道人、主任牧师跟他的妻子坐飞机过来，我到，然后他们坐飞机过来，然后有人管吃，然后住是管好的，然后这个去机场接他，接他们，然后我就把他们建立一个 team。传道人非常可怜，我同时告诉你们，传道人是最可怜的信徒，没有人照顾他。你以为他能怎么样？他不是跟你一样？他就他没有人照顾他，他们的精神病异常的情况比一般人严重，师母尤其严重。按美国人来说，80%几的师母是有精神不正常的状况，80%几，我可以把数字拿给你看，这是美国人的调查。美国人的调查很可怜的，所以我就把他们保护起来，把他们团队起来，每一年见三次，每一次五天，我一定比他们早到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我在门口一个抱他们进来，叫他们先去睡觉，什么都不要说。我跟他们预备那个房子的时候，床不一定要最好的，床板不一定最好的，床垫请你买 Barcelona， 不要买最贵的那一个，请你买 top 10-20% 最好的。去给我买进来，一个多少钱我不管你，给我买进来，用最好的被。吃饭的时候无限制供应，一天24小时有饭吃。我跟他们吃饭一直吃2个小时，吃到他们就是吃饭，然后他们一直讲话，然后我们一直聊天，就建立一个 team。我在世界上已经建立5个 team 了，一个 team 都十个传道人，我一年陪他们三次，每一个团队三次，一次五天，那是我现在这一生最重要的工作。我这一辈子要培养100个人就好了，100个。我估计在2020年，我第一个团队已经快要建立完成了，10个牧师，10对牧师。2020年，我可以在欧洲10个国家，每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典范教会。2020年可以在10个欧洲国家，每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典范教会。那个典范教会是他的牧师是我自己栽培的，然后我每一年还要去他们教会一次哦，因为一的这个部分是我在负责嘛。那个还有一个一，对不对？我要解决他一半的问题，所以我到他们教会去跟他们一起开培灵会或者参加退休会，然后我回到晚上住在牧师家里面，我一定住在牧师家里面。我就问他说，你这个名单全部排出来，哪一个是个性怎么样，哪一个怎么样，你应该怎么跟他相处，你应该怎么爱他，全部教他。到时候他先讲给我听，然后我再跟他说你应该怎么做，就这样子。我准备这个团队要带差不多7年8年，他的教会会全部建立起来，包括他们的团队。现在已经看到样子，因为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所带的那个团队都非常的同心。有时候我叫传道人，你不用来，你放假去，我来带你的团队，带完了还给你，就这样子，一年又一年。这就是神给我的善事，我的善事。那我现在越来越少出来讲道，因为我已经答应了那个陆长老，我不来，好像很不好意思。然后，包括我来，我会一直祷告主，你要我来做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有一年我到印尼去也是，我不小心答应别人，我在马来西亚讲到被印尼的一个人看见了，他一直要说我，他就说你今年可不可以来？我说我今年不可以。他说你明年可不可以来？我说我明年不行。他说后年可不可以来？我说我后年真的不行。他不相信我把记事簿打给他看，我全部排满了，我就是全部排满了。他说一个礼，他说你给我2个礼拜，我说我后年都排满了。后来他就大后年，我心想说他一定会忘记，我说好，结果就这样子就中了。后来我就去，确实我一直跟神说，我为什么要来？你知道吗？神做事很稀奇。我去那边6个城市，讲到从雅加达讲到万隆，讲到一直讲讲讲到后来讲到巴厘岛去，六个讲下来的结果，神跟我说你继续来。我跟神说我疯了才要来这个地方。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去，我在那边碰到了几个很好的传道人，他们哭着告诉我说，我们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愿意 mentor 我们。他们不是小教会耶，有教会多大？我告诉你，你听了吓坏的。有教会大到有自己的殡仪馆，他有几十个教会，那个区域有几十个教会，他们有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他们有所有的，他们最那个，他们有自己的殡仪馆，他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死都是那个殡仪馆帮他们弄。所以从出生一直到死亡，全部都弄了。 他们的区域有自己的墓地，全部都是几万人他们的教会。他那个主任牧师看到我一直流眼泪，跟我说：“他说李长老，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印尼多荒凉，我们传道人多可怜。”我就把他们弄聚在一起，然后一年这个三次，一次五天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跟我说：“李长老，你只要过来，我们用五星级的饭店把这些人住进去，然后一家一家，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，然后住一个那个房间，然后三餐供应在五星级的饭店里面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要给传道人吃最好的，住最好的，用最好的，让他知道钱是不值钱的东西，以免有一天他被钱打倒。”以免有一天被钱打倒。我在中国大陆培养也是这样子，他们也是住五星级的饭店。你知道有一天他太太来，他先生来了很多次了，我就把太太带来，他把太太带来了。他太太进去吃饭的时候，他进去吃早饭的时候，他回头跟他先生说一句话：“你每次来都这样吗？”一个早餐150人民币，他说我们家一个月也不过用七八百人民币，你在这边吃四个早上就吃掉我们一个月的钱。他跟他先生，他跟他的先生讲，被我听见了。我就跟他说：“你要来，你每次也来，生活费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本来就是很正常，一天该花多少钱。”我说来这边吃这个不是为了犒赏你们，是让你们不会被钱弄到。那个出钱的人跟我说：“李长老，你要什么东西？”我就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传道人真的没见过世面，他不知道钱的厉害。你知道要买倒一个中国大陆的传道人，不是我开玩笑的，小的500美金就可以弄倒了，再不行10万美金放在他的眼前，你看他倒不倒？没见过就一定倒。有的人是被一点点一点点的侵蚀，有的人是一笔大的就弄倒。这传道人很可怜，你们不是传道人的人很难理解传道人，他心里的压力是非常的大，他必须非常的健康，这要有 mentor 来帮助他们的。美国的华人教会很多很可怜的传道人，我是说真的，我知道很多。所以我在跟神的互动上面是这样子的。那我怎么这样的互动呢？也是有一次我在读经的时候，神就跟我说：“你做这个事情啊。”我就知道了。所以这个灵修性的读经都不是理智上认识神，而是遇见神。你知道遇见神它是一个整个生命的提升嘛，哈。 OK， 好，这样子已经知道三个读经法了吗？第一个是速读，第二个是精读，第三个是灵修性的读经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大概一个礼拜我鼓励你1到2次的灵修性读经，1到2次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多的时间，一次半个小时就好，一次没有别的目的，就这样子跟神，没有感觉也没有感觉没关系嘛，你做别的事情随便也半个小时用掉，对不对？然后读圣经一年读一遍，一个月读100章，抽出其中的5天，一次20章就100章了嘛，这样可以吗？精读，我这次来带你们，我这次带你们呢，我不会细细的带你们读一节一节的，我要把那整个概念给你打开来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读经，细细的读圣经是整体概念的问题。很少人这样教别人读圣经的，因为那是概念的问题。那概念你打开来之后，你就知道跟神交往透过圣经这一件事情，在细读或者精读的上面，是你透过字里行间的每一个字的推敲跟神建立一个关系。这样知道这三个方法了吗？第一个是认识神的大概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弄，第三个事情是跟神去接触，然后你被神整个的提升。这是三个读经的方法。至于这个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方法，那没有问题的啊。精读里面又分为用归纳式的还是演绎式的，有 commentaries 的，读背景的，朗读的，什么都可以的，但是基本是3种，这样记住了哈。 OK， 好，简单的讲，神学院为什么要开读经法，这个不用讲了吧，我该讲的都讲了嘛，哈。这个是你活下去的该吃的饭啊，饭都不知道怎么吃怎么活呢，对不对？ 好，再来，你为什么选修这个？你们大概是学校去开这个课嘛？你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啊，要你选，你也。第三，你希望在读经法学到什么？这个如果在神学院是一定让他们写下来的，因为他们的期望跟我教的东西会不太一样。第四，我在读经上有何困难？这个我不要你写了，因为一定有很多困难。我要问你的问题是，你读经为什么会有困难？你觉得你读经为什么有困难？跟不是有什么困难，这两个不一样，对吗？不是有什么困难，我现在是要问你，为什么你读经会有困难？这样可以了哈。 OK， 给你写两分钟，为什么会有困难？你不要太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，你要想清楚。很多时候是个概念性的问题，我问你为什么会有困难？我先讲，我会问你，我等下走到你的旁边，我指谁，谁就要讲你的困难在哪里，或者你为什么会有困难，你为什么会有困难，我一定会指你的，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指你。你读经为什么会有困难？好，准备要造句了。等一下，我请到你，你要这样讲哈，你要这样讲。我读经有困难，是因为我读经有困难，是因为这前面那个句子。然后你要答后面那个句子，或者我之所以读圣经有困难，是因为这样。要照这个句子哈。好，可以了哈，把句子写下来，到时候你念出来就好了。句子：我读经有困难，是因为我之所以读经这么困难，是因为这样，可以了哈。好，好了哈，都写好了哈。好，这样开始，我们下课之前把这个做完就好了哈。来，自愿回答的请举手，举手来，请说。OK， 好，他没有办法分辨这是理性的分析还是圣灵的感动，所以他觉得有困难。好，再来。OK， 所以你因为你认为你有这样的状况，所以你就觉得你读经上会有困难。OK， 敢这样讲，你就会进步了。OK， 还有谁？
我读经有困难是没有把读经放在最重，在我生命上最重要的。
OK， 阿们，你讲到我们了。
这离生活太远，离什么远？
你觉得读经的内容，读经的这件事情，跟生活现行生活太远 ，OK， 那可能是你需要上这门课啊，因为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读了圣经，虽然是2000年前的东西，甚至3500年的东西，可是跟我们今天是完全有关系的 ，OK， 好，所以你是我们这个班最重要的学生，还有谁？都只有弟兄啊！好，来，这很奇怪，我以为姐妹比较勇敢。来，
姐妹，我读经有困难，是因为我不愿意，我被世界吸走，我被打扰，心常忧愁，其他事情。
OK，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For we all， 因为我明明知道答案是什么，是我不愿意，因为有这么笨的人吗？像我这样。我如果这样做，我不是笨蛋吗？全世界大笨蛋吗？他对我不好了，我还不对他不好，我还对他好，我有毛病啊！我 ，OK。
我觉得有困难是因为，我觉得
我
不是很喜
那神为什么这样做？
为什么这么
这样的苦难？
怎么找到都不行。
所以你没有祷，是，所以你没有祷过来想说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要把它弄清楚。
就是没有，不是那样，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这种东西。
是。有人问杜斯妥耶夫斯基，19世纪的俄国大文豪说，这个世界这么乱，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人吃人的时代，在俄国，那个时候不叫苏俄，也不叫苏联，也不知道现在的俄罗斯，那时候叫做俄国。19世纪的俄国大文豪说过一句话，因为人家跟他说这世界这样怎么会有上帝呢？如果有上帝，这世界怎么这么乱呢？杜斯妥耶夫斯基回答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一定是有上帝的。 OK， 我没有想要解决你的问题。我没想要解决你的问题。对，对，就是也是有类似这样子嘛。对，是，好，不用站起来，
读经哈，因为我是退休的人，我每天早上花很多时间在读经。老师间提醒说有困难，我不是读经有困难，我是圣经这么好，那我好像最近我也发现说，我在家里关在家里读经认识神，那么这个又对神好像跟神了没有什么很多的交通，很多。我常常想，圣灵没有跟我同在，这是我的困惑。
你的困惑。
我读经，我现在每天都读伯伯的生命，我也读那个每日读经的，他有见证，有伯伯生命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
没关系，继续。
所以呢，读经对我来说是花时间读，因为我现在时间很多，没有困难，但是困难是。好像神没有给我们没有当然有时候神会感动我说，这句话很好，我就把它听起来，我甚至还 take note 把它写下啊。但是呢，读经呢，你读经就像你要有跟神的交通，那个才是有帮助。如果你光是读经，好像很例行过，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。很自然就拿起书来就。
所以我归纳起来，你应该说我读圣经有困难，是因为我把它当成例行公事。
变成是这样的。
不是啊。
啊？
我说你把它当成例行公事嘛。
我 像也不是，因为我已经很习惯早上起来就读经，但是呢，读经要对你自己本身好像又有圣灵的这种沟通才对，如果没有圣灵的沟通，好像读经就，我不晓得老师怎么
懂。我懂啊，可是这是你的问题啊，这个不是上帝的问题啊，这就是你要调整的部分，不是。所以我说你的困难是你把它当成例行公事嘛，你不是把它当成你跟神真的在互动。
哎，当成例行公事也不对，因为教会或是我都自己都觉得说，神要我们认识他，虽然神是很难完全认识，但是神要我们认识他，所以我认为读经是很好。但是读经我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要怎么样跟神真正有的这种交通，好像说神每次对你说话什么，我就没有真正这样的一个经历。
所以应该说，你读圣经没有得到真正读经的好处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好好读圣经，或者读得不愉快。
不是，就是说，我这样读是对吗？是。
我告诉各位，如果读经，如果大家都这么会读经的话，第一就不用开这个课。第二，我们早就不知道喜乐到哪里去了。今天我们的困难就是，我告诉各位，其实简单来讲啦，简单讲，从不同的角度去讲的结果，都只有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并没有从圣经，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啊，不要从神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从角度来讲，就是我们没有得到读经的好处。你没有得到真正读经的好处，包括他，包括你，没有得到真正读经好处啊。因为如果我读完了以后，我就从苦难当中出来，或者我读完当中，我就能够即使在苦难当中也喜乐了，那我就会一直读圣经嘛。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，我们最大的困难是表现上是我们并不喜欢读圣经，并不喜欢读圣经。所以你读圣经的目的是 for
啊？不是这样截然这样，
当然不是截然，它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嘛。
其实，即使在苦难中，你也觉得说这个世界除了耶和华的名，你没有别的可以靠。
嗯哼。
对，但是这是一个大，你知道这个大的前提下，你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那种那样的那种波折那种，我觉得是很 understandable 的。
那很好啊，那所以 it's OK 啊。所以你当然嘛，当然嘛，当然这是个过程嘛，就是会起起伏伏，起起伏伏，这个很正常嘛。
我讲我的 case
啊，来，
是不是你的问题？我读经有困难，是因为我信神，但我信不足，我常常留恋在文化的层次上。
OK， 这个是个就他的问题，很好的答案，这个就是很好的答案。这就是很好的答案。我要你们回答这种问题，是因为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，我们不可能都一样的，我们不可能都一样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受到自己的限制。我们每个受限制，所以他这样回答就是一个标准的。先不管他讲的是不是100%正确，对于他自己，可是我听起来这就是说出他心里面真正的话了。OK。
或者一段有的越是好像比较有生活或者有挑战的时候，哎，读圣经就特别有吸引，特别觉得给力量哈，也觉得跟着，哎，有一段的生活比较平顺的，读经呢读不出味道来，然后呢到反而就不太。
一个字送给你，这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这个叫做贱。
就好像就没。
对不起啊，我讲话是很真实的，我不是在讲你，我说人就是这样。你知道我常常讲到，然后我在讲到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就问神，我这一篇信息已经讲五次了，对了，五个群众，五个群体，他们都听一次，为什么我要讲五次？你听得懂吗？我做一个讲员，这个信息我领受了，我讲了五次给不同的五个群体，为什么他们只要听一次，我需要讲五次？你知道神怎么跟我说吗？对，因为他们听一次就会，你讲五次你还不会，你继续讲。 我才知道，你知道，我才知道，其实圣经这一件事情，或者我要不要讲圣经的事情，其实用圣经跟神互动这一件事情，它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，它是一个我自己生命的流露。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有很苦的日子，有很苦的日子，我们当中有些人有很苦的日子。我做一个牧师二十几年，我听过苦的日子不计其数。我们教会有一个有一对夫妻，一直要生孩子，又爱主又敬虔，要生孩子生不下来，可是他们两个都一定还在，别人孩子就看得不得了，好的不得了。你知道台湾不生孩子的人很多，他们不要生孩子，可是这对夫妻是要生孩子，就后来做试管婴儿，一次两次三次，你知道试管婴儿是非常辛苦的，他终于怀上了，一天一天的大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预产期剩下五天的时候，我接到电话，他的孩子死在肚子里面。去到那边，他问我为什么，他说如果有上帝不会这样。 我一句话答不出来，我就是抱着他哭。弟兄他就问我，这种事情多的呢，我告诉你，我自己身上经过的都不知道有多可怕。我还吃忧，我还吃忧郁症的药，吃了一年。我是个牧师，我是立志做传道人的人，从十六岁立志做传道人，而且我读大学读研究所程度非常的好。我的老师还跟我说，他说李健，你可惜没有走法律的路，不然的话在法律界在政治界都很有前途。尤其我那个老师是靠山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念什么学校他都让我去。在我研究所毕业硕士拿到了六年之内，没有一个人要去考哈佛大学，要透过我老师推荐。我的老师推荐谁上哈佛大学，谁去上哈佛大学，他们都要先问过我，你今年考不考？我说我不考，我已经跟你讲我要做传道人的，不是我问你你考不考，我说我不考。他说你不考我才去找老师，找你那个老师。我说我不考。他说你确定要不考？我不考。六年他们来问我，你就知道我其实是有一个光明的前途。以后我做传道人，你们以为我一帆风顺吗？你一定没有想过，我如果讲出来悲惨的命运，你也不会觉得你的有多可怜。你不会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看大卫比人可怜吧？你不要说他犯罪之后的可怜，他犯罪之前他是得罪人。扫罗什么事情追杀十几年？就是两个字嘛，嫉妒嘛。追杀十五年，十三四年。其实我们都有一笔账要跟神算，对不对？凭良心讲出来嘛，你少在那边装的衣服，你很圣洁，你很压得住。我们有一笔跟神算不完的账。可是我们就是有一天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会明白。其实我们并不容易，我知道基督徒并不容易，可是我倒过来问你，那非基督徒就容易一点吗？这更不容易了嘛，这更不容易了嘛，是不是更不容易了嘛？所以其实讲到这些东西，其实我没有要多讲，我只是要说，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读圣经是有原因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原因跟我的原因不太一样，你要去找到，因为你只有找到才能面对嘛。像那个弟兄他找到了他就容易面对，比找不到好太多啦。我也喜欢这个弟兄的答案，他弟兄答案是我们一般性的答案。我说一般性的答案不是说这个很一般，这是我们共通的问题。我很简单啊，打左脸右脸给他打，你同意吗？我告诉你，就字面解你都做不到，要是深深的解你更做不到啦。字面解你都做不到，诶，字面解还容易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打完了弯过来再打一个就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一理两理也很简单啊，里一外一也很简单啊。可是你把它讲到最深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做不到。你是找我麻烦啊。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。这个不是上帝折磨我们，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。谢谢亚当夏娃给我们有学习的机会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读经会有困难是有原因的，但大概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爱不爱读圣经。我们爱不爱读圣经？当然不爱也一定有原因嘛，对不对？ 怎么样表明你会从圣经得到好处？我告诉你，就是爱读圣经。你越爱读圣经，越表明你对圣经得到好处了，得到好处了。当我讲得到好处的时候，不是功利主义的得到好处，是因为你经历到上帝的存在了。这三时代 ，OK， 好，好，不讲了哈。最后我讲一下学习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请问学习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认识神，还有呢？生命。啊，OK， 教导人学教训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。好 ，OK， 还有没有更明白神的心意？我们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啊？
跟神的关系，
再 personal 一点点，认识神，认识自己比认识神好多了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认识神不重要，今天我们的很多答案都是一个自私的答案。读圣经只有一个目的，为主很大哈。其实读圣经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用在自己的身上，就这个目的，用在自己身上。你这么努力读圣经只有一个目的，用在你自己身上，用在你自己身上。我先跟你们讲，我预备讲到的心态。我最晚近的几年，我预备讲到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：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不是我要，你要他们做什么？但是我讲到的时候，是神对我讲要我改变的部分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再把它做成讲章，我提供出来是一个客观的东西。他如果要对号入座，自己进来入座，可是我并没有要他一定要这样做，因为我没办法强迫别人。我只有把神借着这段圣经对我说的话，它不仅是个主观的经历，它必须符合客观这段圣经在解释的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状态，然后我把它变成一篇信息，然后有系统的放出来，让有人可以对号入座。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我从来不是要告诉别人，我年轻的时候会告诉别人做什么，我现在包括现在在内，我都是提供你一个 suggestion 而已。我并没有要你一定要这样做，我讲的也不一定都对，但是你要想，就是你要想想说，这样可能吗？哦，这样需要吗？这样怎么样怎么样？所以读圣经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我自己，不是为了别人。我为什么不喜欢你们说认识神的缘故，并不是答案不对，而是这个答案不 specific， 因为认识神这一个的结果很可能跟我无关，因为认识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在读圣经的时候要问一个问题，这跟我什么关系？我这几天会带你们读圣经，我带你们读圣经，你最后一天问说，这圣经跟我什么关系？不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等一下我们走的时候，请我们大家都留下来帮忙搬桌子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哈？一定要有人说是我来搬，不是说我们来搬，因为当我们说我们来搬的时候，就表示有一些人他可以 exception 嘛。换句话说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能说这是给我们的，不是给我们的，不要把我拉到你那个里面去，请你读你自己的圣经。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不然的话，我们在讲约瑟没有用的，因为约瑟他这么的辛苦，你会说上帝对他很好，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上帝很全能，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不能想到说约瑟是17岁耶，你知道17岁被哥哥卖是什么意思吗？然后你要想说如果我17岁被哥哥卖，我应该怎么反应？这样明白吗？你这样你才能说哦，原来17岁被卖的感觉是这样，可是37岁的时候看到这个卖他的哥哥的时候，他还说什么？你们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要害我？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你知道这是他20年当中他慢慢搞清楚的东西。那所以我们就说他受苦我们学习，你听得懂吗？不然的话他受苦我们很好，然后等到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埋怨的，可是看到别人受苦就赶快学啊，别等到我们自己在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啊，这样明白的意思吗？所以圣经其实是用在我身上，不要讲个人，个人又拖到别人了嘛，用在我身上。读经只有一个目的，让我告诉你这件事。我这样讲并不是我从小就会的，不是，你知道我四十几年了信耶稣， 我立志做传道人都超过40年，我做传道人都20几年，我讲到了30几年，我到晚近我才搞清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很盼望跟告诉你们这件事情，就是读经是为了自己，并不是为了别人，更不是为了在查经当中表明我比别人更知道大卫的生平，有什么意义？大卫已经死了，跟我没关系。讲完别人很羡慕我，你多了一块肉吗？还是你口袋多了一点钱？都没有哎，你其实你只要想清楚了之后，你整个的读圣经会变，就是我到底要做什么，而不是这段圣经在讲什么而已，那是 first step。到最后一定要问说，那我要做什么？啊，我讲结束了哈。吴用长老告诉我说，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复兴之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。哇，我们大家想说，哎，哪有这么最简单的方法？这是很复杂的方法。他说，每一个主日崇拜。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回去之后，不管讲员讲什么，讲得好不好，你回去照着讲员所讲的那篇信息，做一件跟你有关的事，这个教会过不久就复兴了。可是今天牧师讲的，讲员讲的是 for reference only 嘛，他讲他的不错，或者他讲他的蛮不好的，或者他讲的哪里有什么用啊？ That's why 我们教会一直很疲惫，很软弱。求主保守我们。今天我只要建立一个观念，读圣经是为你自己，跟别人无关。至于用不用得出来，我们慢慢来。可是你的观念没有建起来，你永远都在想说我怎么样把圣经读好。不，读好圣经没有用的，我怎么样把圣经用在我身上，就这一段怎么样用在我身上。我们来祷告。颠覆，我们用很多的时间只建立这个概念，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你的话觉得聊备一格，其实我们也嘴巴说我们其实好尊重你，可是我们的行为说却点出了我们的不是。主，我们不喜欢把这个疮疤揭起来看，因为每一次揭开来又流血。可是我们盼望今天这一次的课程，主啊，不是我们想要怎么做什么，乃是你想要做什么。主，我为这个地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，虽然在我们当中有的已经做牧师信主几十年，也有的刚刚才信主，我们的对你的认识在不一样的层面，但是我求你既然开始了这个课程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啊，你的话是为我而存在的。我求你自己保守，虽然这个话你也为别人写，但是我们又不是别人，我们也无法劝动他们，因此我求你保守我，让我读了你的话就当成甜美的食物吃了。求你听我的祷告。弟兄姐妹一天下来很累，求亲爱的主帮助他们，他们如果因着孩子讲解不明白，或者他们有一些困难的部分，主啊，你自己说话，因为 人的话实在非常的有限，可是你的圣灵和我们接触的时候，我们突然也不需要说什么，因为你就是那灵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弟兄姐妹开车来来回回，求你自己保守十分的平安，家里有一些事，教会有一些状况都需要处理，求你保守，给我们好的身体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。